第三章新人的第一课，江晓的工位是公司为新人设置的培养区。入职三个月，他还没能完全掌握自己的 user bot 02和 mentor bot 05。今天他要完成第一个独立的小任务，为用户中心的个人信息修改模块编写代码。 user bot 02，先给我总结一下个人信息模块的核心需求，结合新书的用户协议。江晓对着全息板说， user bot 02立刻生成摘要。核心需求一，支持手机号邮箱修改，需二次验证。二，支持昵称头像修改，需过滤敏感词。三，同步更新用户画像数据。四，保留修改日志，支持追溯。参考新书用户协议 V3.2 第五二条为个人信息修改权限规范。江晓点点头，又问 mentor bot 05，给我讲讲过往类似模块的常见坑以及代码规范。 mentor bot 05调出历史项目案例，过往项目中常见坑有三：二次验证逻辑漏洞，导致未验证用户修改信息；二、敏感词过滤不彻底，出现违规内容；三、数据同步延迟，导致用户画像不一致。代码规范：一、验证逻辑需分层校验，前端加后端双重验证；二、敏感词库同步至 security bot 04实时更新；三、数据同步采用异步队列，设置重试机制。江晓一边听一边让 userbot 02根据需求和规范生成初始代码。看着屏幕上的代码，他突然发现一处逻辑漏洞，立刻让 userbot 02补充校验步骤。这就是公司的培养模式，新人不需要从写几百行代码开始，而是从引导 bot 理解规范、发现问题开始。公司的第二梯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快速熟悉项目逻辑，学会如何指挥 bot。 而林燕这样的高级工程师，除了把控全局，还会定期给 bot 团队做训练，补充新的业务逻辑，优化领域模型，修正过往的错误，让 bot 的能力不断迭代。第四章，蜂巢的运转，深夜的十七层依旧有灯光亮着。林燕坐在工位上，看着 NetBot 07提交的网络模块优化代码，代码里不仅有完整的功能实现，还有详细的注释、性能测试报告、回滚方案，甚至标注了未来可能的扩展方向。他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全局审阅，确认代码符合顶层架构，没有跨模块的逻辑冲突，风险可控。十分钟后，他在代码上点击审批通过。 NetBot 07立刻响应，已同步至代码仓库，触发自动构建流程，预计十分钟后完成部署。 MonitorBot 06已开启实时监控，若出现异常，自动回滚并提交故障报告。这就是蜂巢计划的运转逻辑，人类工程师负责顶层设计、决策、把控全局，是指挥官。 AIBot 负责细节执行、分析、预演、维护，是执行者。两者通过统一的项目知识库、接口协议、指令系统协作，像一个精密的蜂巢。程序员的数量大幅减少，但每个程序员的价值翻倍。他们不再是重复敲代码的码农，而是 bot 团队的指挥官，需要具备架构思维、领域认知、指令设计能力。公司的岗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，新增 bot trainer 岗位，负责训练不同领域的 AI bot， 优化模型参数。新增 AI assist 的岗位，负责制定 AI bot 的行为规范，避免逻辑漏洞。传统的测试运维岗位大部分被 test bot ops bot 取代，只保留少数人类负责特殊场景。中章代码的新闻名林燕站在新书大厦的落地窗前，看着上海的夜景。蜂巢计划的 V3.0 版本即将上线，这是完全由人类指挥官加 AI bot 团队协作完成的项目，也是软件行业的一次里程碑。他的手机弹出消息，是江晓的汇报：林工，个人信息模块已完成部署，用户反馈良好， userbot 02的代码通过率达到 98%。 林燕微微一笑，指尖划过屏幕，回复：做得好，下周开始给你分配第二个 bot， 负责日志分析模块。未来的软件公司从来不是淘汰了人类，而是进化了人类。 AI bot 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伙伴，他们分担了繁琐的重复工作，让人类能够专注于顶层设计、战略思考、创新创造。 而编程也不再是枯燥的代码堆砌，它变成了一场指挥与协作的艺术。人类指挥官给出方向， AI bot 落地执行，多个 bot 团队分工协作，共同构建出一个个庞大的软件系统。就像蜂巢、蜂后，人类掌控全局，工蜂 AI bot 各司其职，共同维系着整个蜂巢的运转。这就是代码纪元的新文明，人机共生，协作共生。而林燕知道，这只是开始，未来的软件世界还有更多的可能等待着人类与 AI 共同探索。